大将萧炎偷着出了临潼关来见武成王黄飞虎，故人相见亲热的不得了，但是这可不是叙旧的时候。萧炎拉着黄飞虎的手，王爷，您摸摸您还有脑袋吗？这一句话把武成王吓得大吃了一惊。单说老将军张凤白天呢、跟武成王干了一仗，屁股上又多了个眼儿，让武成王扎了他一枪，虽然不太重，可也不算太轻。今天晚上他是咬牙切齿啊，心说黄飞虎啊，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你插翅难飞。报事的人进来了，报大帅，大事不好，这萧将军把城门开开了，黄飞虎众人全都进了城，看这意思要穿城而过奔西岐逃走。我们问萧将军这是怎么回事，他说这是您的将令啊。张凤气得一蹦多高啊，心说萧炎呐，我是主帅，你是副将，你是我的助手啊，莫非说你背叛我不成？又一想人心叵测，这种事可能出现，吩咐一声备马抬刀。这老头子气呼呼的提刀上马，领着亲兵赶到出事地点，可他迟来了一步。到了西关呢，黄飞虎他们已经出了城了，他刚想催马追赶，在城门洞黑影的地方那藏着个人，谁呀？萧炎。他在后边断后，一直见黄飞虎的人全出了城，他才放心。他刚要走，张凤来了。因为张凤啊俩眼发直，光往城外看，没注意门洞。萧炎暗中一咬牙，老匹夫啊，今天你就在这儿，双手一鸣枪，大帅，我送你上西天。啪，这一枪就扎了个透心凉。萧炎把张凤挑于马下，结果了性命之后，他一拨马带着亲兵追赶黄飞虎，也就追了五里地，两路兵合在一处了。萧炎把刺死张凤的经过讲说一遍，黄飞虎是感恩不尽啊。萧将军啊，咱们一起奔西岐吧。萧炎一乐，王爷，人各有志，我跟西岐的人都不熟悉，我现在还不打算去，我有个好朋友在东挡山，我前去投奔于他，青山不老，后会有期，咱们还有见面的时候。王爷，祝你前途保重，再会。萧炎领着几十名弟兄赶奔东挡山了。到了后文书，咱还要说他，暂且不提，单说黄飞虎啊，闯出临潼关，急急似丧家之犬，茫茫如漏网之鱼啊，率领着一千多人是背道而行，人们没喝一口水，没吃一口饭，一直跑了一晚上，到红日东升，这才来到潼关。吁，黄飞虎把神牛带住，看了看潼关，这心里头堵了个大疙瘩呀。有那么句话，潼关是雁过拔毛，兵家必争之地呀。能不能出得了潼关，现在很难说，连一点把握都没有。 黄飞虎过去执掌兵权，潼关的主将是谁他心里有数。此人姓陈，名叫陈潼，过去呢是帐下的中军。黄飞虎想起一段往事来，这陈潼有一年克扣军饷，被自己传令重打了80，问成死罪啊。后来众将苦苦求情，这才把他给饶了，把他的官职一路到底，永不速用。可能陈潼就怀恨在心了。之后听说他到了一座什么山去修道去了，一共走了8年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偷偷回到朝歌，买通费仲游魂，替他在天子面前说了好话，也不知怎么鼓的居然一跃而升为潼关的总镇。黄飞虎一想，此人心胸狭窄，必记恨前仇啊，看样子他不能放我出关呢、啊、见着他我应该怎么说呢？他正想着，到了关前了，他吩咐人马停住，让黄明前去叩关，请主将陈潼与自己搭话。早有人报到关上了，这陈潼呢头3天就接到文太师的手令，知道黄飞虎反出朝歌。陈潼心说，黄飞虎啊，大概你没想的有今儿个吧，你看你当年作威作福那个了不得呀，我这条命好像没丢到你手里头，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劲呢、啊、死中得活才有今日，嘿，你现在是国家的反叛了，要想上西岐必须走我的潼关，你就没想想你能过得去过不去。陈潼早就开了军事会议了，部署3军严加防守，城上多加灰瓶炮子滚木雷石，他本人也回到密室之中，把他的老师传授他妖术邪法又从温习了一遍。昨晚上他都没睡觉，因为报事的向他禀报了，黄飞虎的大军已经过了临潼关，不久就要到潼关了，所以他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了。正在这时，有人向他禀报黄飞虎叩关，要求见大帅。好，我正等着他来呢，备马抬刀。外边给他备了马，大刀准备好了，这陈潼把白宝囊斜挎在肋下，提刀上马，领兵5000就飞出潼关。往对面一看呢，陈潼好悬没乐呢，黄飞虎这1000来人简直就是花子队，你想也能好得了吗？多少天来连脸都没洗呀、啊，一个个盔歪甲卸，带狼抛松，有那家丁把鞋都跑丢了，简直是狼狈不堪，溃不成军呢、啊。后边还压着几十辆大车，车上除了箱子柜就是行李，用绳子划着。往队伍前头一看，黄飞虎。但是黄飞虎的精神头还是满足的，胯下骑着5色神牛，掌中提着枪。陈潼把马往前一提，跃。对面是武成王啊，听说金身大驾光临闭关，陈某早应当列队迎接，无奈现在形势变了，你不是堂堂的武成王了，你是国家的反叛，我奉天子明诏和文太师的首令正在此等你呢，
王天火，
还不下马受缚，等待何时？你可知道某家的厉害？谁也没理他，陈同自己在马上还练烫刀，练完了自己还给自己抱好，请坐，这刀练得多好，你说世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？武成王偷眼观瞧，一瞅这小子满脸的奸笑，就知道没怀好意呀、啊。强压怒火，把神牛往前一提，还得笑脸相迎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：人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啊？武成王冲他一抱拳：“陈将军，久违了，我黄飞虎全家人惨遭不幸，被逼背叛了君主啊！可这件事情要轮到你身上，你又该怎么样呢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呀、啊，将军呐、啊，望你高过手，放我出关。将来我到了西岐，有得势的那天，绝不忘将军的大恩大德。将来那天在哪儿呢？哎，你甭给我甜枣吃，我就知道现在想叫我放你出关是势比登天。废话少说，拿命来！陈同得理不让人，拍马舞刀直奔武成王。黄飞虎用枪把他刀给架住了，陈将军能容我一言否？讲。陈将军，想当初你克扣军饷，打骂士兵，已经犯下不赦之罪，还不是我把你放的吗？你之所以有今天，与我也有一定的关系，你怎么恩将仇报，全不想当初的恩情呢？哎，这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说那些废话一点用都没有，过去是过去，今天是今天，我就知道你是国家的反叛，犯了抄家灭门的罪名，拿命来！招刀招刀，左一刀右一刀，一刀紧似一刀，是一刀快似一刀，但他怎么刀他也没有黄飞虎厉害。一开始武成王留着情呢，后来一看这小子使了绝招了，不得不动真格的。等武成王这一抖擞精神，枪招一夹紧，陈同架不住了。这小子打着打着心中暗想，我何必费这劲儿呢？我有现成的宝贝，因何不使用呢？想到这，虚晃一招，是拨马便走。武成王也是贪功的心切，恨不能在他后头跟着穿城而过，就出了潼关。但是他可想错了，正在后边追赶，眼看追的牛头碰上马尾了，陈同急忙把大刀交到单手，嗨，在伯伯囊之中取出一把宝剑，这宝剑长有一寸五，你听明白了，一寸五啊，小宝剑可不大，但是陈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这宝剑是越念个头越大，蹭蹭蹭。眼瞅着随风挡啊，光滑夺目，他把这口神剑在手中一提，喊一声你那吃，一道银光是直奔武成王。这玩意儿属于左道旁门，非是人力能招架得住他。武成王就觉着眼前金光刺眼，还没弄懂怎么回事呢，宝剑是刺透咽喉。在嗓子这块就扎进去了， 从后边露出尖儿来了。武成王大叫一声，是七窍流血。神牛跑回本队，武成王是扑通失身栽倒于牛下。他两个兄弟黄飞镖黄飞豹一看大哥阵亡了，两个人眼珠子都红了。陈同拿命来，二马齐出，双枪并举，打算找陈同拼命。可是陈同冷笑一声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拉拉门去。再看这把飞剑一拐弯，直奔二将黄飞镖和黄飞豹。两个人凭的是真能耐，也不懂左道旁门，结果吃了大亏了。这把腰剑是穿膛而过，把两个人全扎了个透心凉，连肠子都流出来了。二将是双双落马，死于非命。陈同念完咒语，宝剑落到他手心上，归本还原，又变成了一寸五。他乐呵呵的往百宝囊里头一揣，哈哈哈哈，哪个还来？黄飞虎的几个磕头朋友黄明、周济、龙魂等人一瞅，大事不好，这仗没法打呀，赶紧下马把几个尸体抱起来，是抹头就跑。陈同在后头追杀一阵，看了看也没什么意思了，这才率领得胜之兵回城。回城马上写好了本章，向京城报捷。单说黄明、周济、龙魂等人大败而归，兵退30里，找了块平安的地方安营扎寨。全体将士全围过来了，一瞅武成王哥仨直挺挺的倒卧尘埃。黄飞虎的仨儿子天爵、天祥、天禄趴在爹爹的尸体上，是放声痛哭。大伙一看是泄了气的皮球啊，完了，你完到底。我们之所以反出朝歌，为谁？为武成王。如今武成王阵前毙命，我们还为谁？现在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前进无路，后退无门，就得活活困死在此处。有很多军兵是掩面而哭，现在群龙无首，可就乱了套了。依然呢吐一口怨气，这一千来人拧在一块儿，这怨气可就够大的了。一股怨气冲天，直冲到清风山、清风洞。你看清风山有位出家的高人，乃是炼气士清虚道德真君。这老真君呢，3600多年的道行，那是元始天尊的门下。老真君正在碧游床上闭目养神，突然觉着耳鸣心跳，坐卧不宁，睁开慧眼一看，但见怨气冲天，掐指一算，明白了。哎呀，黄飞虎在潼关阵亡，其情可叹，我焉有不管之理。老真人这才命高人下山会斗陈同。